这首诗歌的动作，下面请大家起立， 我呢还是跟昨天一样，先分解这首诗歌的动作，在我分解的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然后呢我们就来唱这首这首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我们加上优美的动作更可以体现出这首诗歌的效果。好，先来分解这首诗歌的动作。无论是就在我们的手势还是做成 L 英文 L 的形状，我们就这样做。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我们阴暗的幽谷，下面是不是在对幽谷哈，幽谷当你抬起头，我们就把头抬起来，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哇，发现哈，你的手打开，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会不会先伸出右手，然后左手交叉放在胸前，迎上太阳呢，我们左手做一个乌云的形状，右手做一个太阳的形状，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改变我们的手就是这样哈，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哈哈，它不改变，怎么样，很简单哈，比昨天那首诗歌的动作简单。那好，我们呢就一起先来做动作，做完了第一遍唱完以后呢，我再交代大家下面怎么唱， OK， 我们先一起唱一下，试着做动作哈，一起来。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
做的优美一点哈，因为这首诗歌是很优美的诗歌，加上一个动作会更好看。下面呢，我们要唱呢是请姐妹先来唱，弟兄做动作。弟兄呢，你们不要很大声唱，可以很小的声来唱，就是最好不要出声音。你们就是做动作，姐妹来唱。你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看弟兄做的动作怎么样。第二遍呢，就请弟兄来唱，姐妹来做动作，我们可以互相欣赏一下我们的动作哈，然后最后一遍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姐妹先来唱啊。来，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幽暗的幽谷，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
姐妹做哈。
Thank you.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唱，好，加上动作，开始。
大家继续站立，我们唱下面这首《有一位神》，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是很严肃的一首诗歌。
Yeah.
希望通过这个退休会，我们能够真正复兴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等待你的召唤。”是啊，求你更新我，求你洁净我，求你复兴我。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仰慕你的心，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讨你的喜悦。主啊，真是再一次求你复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复兴我们这个教会，愿我们在你的福音的路上有份，因为这是我们的福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昨天第一天来，今天已经睡一个晚上了。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虽然我的题目是叫人生的三境界，但是呢，我们一起要来探讨我们一生的信仰，到底我的信仰现在的凌晨如何，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灵命的突破。好，我们来看，我不知道下面这几个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自己本身的灵命。第一个，为什么有人进到教会时欢欢喜喜，但不久就离开教会不再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问题，或是你教会，或是你的教会经验里面所看到的，是吗？好像不是你们的问题了哈，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讲了哈。第二个，为什么有的人信主许多年，但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有吗？为什么有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但行为还不如未信的人？我不是说不信，而是未信，我们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有吗？为什么教会的问题这么多，以致使人却不敢进教会呢？有这样的现象吗？有吗？我们要不要一起今天晚上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好吗？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凌晨。主，我们就相信这几天来到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所突破。主，愿你自己借着今晚的聚会，你圣灵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过主你要我们走过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你自己要我们去的方向。我们求你恩待这一个短短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答案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讲过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那我自己呢，在寻找答案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曾记载的一个耶稣所说过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短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3-9。你还记得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吗？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家还记得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吧？我们看到我们出去撒种的，老实讲这4个不同的结局。其实呢，如果你给他仔细看呢，其实耶稣在讲的是我们讲到我们听到福音的人有不同的反应。那耶稣怎么解释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解释。耶稣的解释呢，在跟着的经文他是这样讲，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那撒在路旁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福音呢 我们传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拦阻的就是那恶者，就是魔鬼撒旦，他不愿意让这福音的种子进到人的心中。所以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关卡，第一个把关的，我们看到恶者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遇了泛滥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见了，这个是让我们最困扰的，到底这种人有没有生命呢？那我们看到刚才讲比喻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这是枯干的，结局是枯干，但是当他种子撒下去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他会发芽的。我们看见呢，虽然土很浅，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呢，直到他会发芽的。但到底有没有生命呢？我们知道发苗很快，日头一晒就枯干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为信仰要付上代价，就是遭遇患难或逼迫的时候呢，他就跌倒了，他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好，我们看第三种是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但是它是一个不能结实的生命，因为呢，它被今生的私利和钱财给挤住了。第四种是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我故意把那一些这个重要的，你们看到二字，还有呢后面那三次人听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我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就是让我们看见呢，在福音传福音的这个结局、这个过程和结果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魔鬼负责第一个关卡，魔鬼只负责四分之一，而人要负责四分三。四分之三的责任是很重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魔鬼的我想魔鬼会在神的面前喊冤的其实我们看到呢，其实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四个结果当中人要负责那三后面三样的结果，那种结局。那我们看见呢，如果你思想到底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其实他的问题，如果你刚才仔细看耶稣所解释的，他的问题有四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不明白天国的道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是已经信主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明白天国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还不明白，而我们今天还在这里，我们还是一个信主的，那你要感谢主，因为你那一天没有被恶者拿去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心里没有根。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根是什么？信仰的根是什么？第三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是被世上的私利和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那我们也再次反省，我们有吗？第四个他说听明白而且去遵行的，就是那好土。不管你100倍、60倍、30倍，你发现只要能够结果子，就是好土。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到底我今天我的凌晨、我的景况、属灵生命的景况是在哪一种景况之内，哪一种这个刚才讲的现象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思想到底根是什么，根是什么，你是怎么信主的，你这个根是怎么成长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根呢，如果按照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呢，一个永远跟随主的条件，就是他信仰的根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从圣经里面呢把它整理出来，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当你切入这个信仰的时候，到你切对了没有？那跟当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传对了没有？对方信对了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呢，一个要永远的一个根能够永远的栽在土里面，而且能够正常的发展、正常的成长，它必须要 接受一个正确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准确介绍耶稣基督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介绍错了，别人也相信错了。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施洗约翰怎么介绍。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呢发现一个现象，有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讲，哎呀，你们夫妻啊感情不好，那你可以到教会来，教会可以帮助你们的，你们的夫妻的感情就会变好的。然后呢，你的孩子好像他有时候做父母的很踌躇，我的孩子怎么变这样子的啊？我们基督徒说，哎呀，你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教会有啊这个儿童主日学，我们有青少年团契，他来教会的时候他会改变的。有的人呢失去了工作啊，非常的失望啊，我们呢做他朋友也说，哎呀，你到教会来，我们为你祷告的，神会为你开路的，让你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些人他们带着期待来到教会，就发现呢，哎，教会里面夫妻感情不好的也有，儿子呢甚至比外面的孩子还凶悍，然后呢没有工作的在教会也有一些。所以呢他看到了，结果呢跟他这个朋友告诉他的好像不太 match 哈，不太一致。所以呢他最后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介绍福音，如果没有跟他讲到底我们信福音，我们接受福音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不跟他讲我们信这个，我们接受这个福音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如果是夫妻不好，我想我们可以找一些辅导的人，孩子不乖，我想也有更好的有的好的学校，有的好的老师。我们看到工作找不到，我相信耶稣不需要为这些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约翰福音1:29，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介绍。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21就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介绍福音，我们把这个福音给介绍错了，别人也相信错了，那我相信呢，即使他到教会里面来，我相信他的生命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会遇到困难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把一个福音正确的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不会需要耶稣基督了。有一次我在在华盛顿牧会的时候，有时候下午到别的国语教会去讲道，因为那些教会有的没有牧师的，他就要我们去帮忙哈。那有一次我到巴黎某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呢，讲完道了，教会的负责人就说，牧师，这两个姊妹呢下礼拜要受洗，能不能跟他们帮助他哈，造就他，他下礼拜要预备受洗。那就给我们一个安静的房间哈，他就问，他说牧师啊，这个姊妹呢是从一个是从北京，一个是从武汉来的，那年龄差距很大，一个20岁，一个60几岁，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受洗，他们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他说，牧师啊，我们从这个国内来到这里，我们一下子没有什么朋友，而且呢我们呢来到美国，我们所花的钱呢也不过是借来的，我们在这里要挣钱，不久要把它寄回去国内，要还给别人的。而且呢我们不会开车，所以呢我们呢到这里呢处处需要人家帮助的。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好，他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去我们要买菜的地方，然后呢给我们一些很简单的家具，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在这里安定了，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孤单。但是我们又看到弟兄姊妹呢对我们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受洗。我就开始跟他讲了，我说哈，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孤单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哪一天我说，当你你在美国你英文也讲得很好的，你也交了很多的朋友，而且呢你有能力挣钱的， 你在这里呢慢慢安定下来了，到时候你不孤单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信耶稣呢？后来我就从圣经里面跟他讲关于罪的事情，直到他们明白原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若不是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除非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相信那福音在他身上不会产生果效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世上。第三个，我们还需要从水和圣灵重生的。为什么？因为在马太十二章四十四节曾经这样讲，当一个人把他的房子打扫得非常的干净，结果呢有一天呢鬼呢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看见了这个房子很干净，就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就住进来了。耶稣说这个人将来这个末后的景象比以前呢更糟糕了。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还需要从水和圣灵得到一个新生的生命。因为这个重生原来的意思是从上头来的生命，借着水和圣灵而内住在人的生命，人的里面，他需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里面。第四个，不但要有这样重生的生命，我们还需要在末世中忍耐到底。所以我刚才昨天也讲过，我们不要失去那生命的动力，我们需要忍耐到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会介绍这四个，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看重这四个程序，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如果我们根错了，我们这个根没有办法支撑，有一天它就枯干了。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介绍，准确的介绍耶稣基督呢？我们看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知道这个这字呢，本来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叫 THE 哈，或是呢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有一种福音，一种纯正的福音才能够体验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现在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福音了，对不对？有的人说什么，有人说哇，世上在广告你报纸一打开，哇，有什么，有秃头的福音，有减肥的福音，有太多种的福音。其实呢你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的人也在传福音，但是呢老实讲他传的福音不是正确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福音就是呢这个准确纯正的福音呢才能够产生神的大能，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呢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没有经历到这个神的大能，没有相信，没有接受到这个正确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教会里面有太多种的基督徒。有一种叫做民间基督徒，有一种叫做文化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真正要的是重生的基督徒。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跟十八节怎么讲，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讲，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为我们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有的人是也借着求神迹而记住这个信仰，他把信仰建立在神迹上面，那他的信仰要维持，他必须要常常经历更大的神迹，否则这个信仰就萎缩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民间基督徒，那就是呢他从民间宗教的信仰来信耶稣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求平安，你知道这些拜菩萨的人也求平安，哎呀我们求事业顺利，哎，他们也求事业顺利，哎呀我们求孩子能够乖，他们也求孩子能够乖，我们求跟他们求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那我就问说，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你会发现呢拜菩萨的人跟我们信耶稣的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有一次在台北呢他们在拆这个违章建筑，结果呢拆到一个违章的时候，一打开哇里面都是什么呢，落难的菩萨。什么是落难的菩萨？就是呢 有的菩萨呢被砍头，有的被砍脚，然后呢有一个好心人呢从水里面，从垃圾桶里面把它捡过来，然后呢洗干净以后就摆上来，摆得很整齐。哇，结果呢这个蔡维章的一看啊，哇，这个人才是大菩萨，把他捡回来摆得那么干净，摆得那么整齐。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若那的菩萨呢？乃是因为呢，你知道很多人把菩萨请到家里面来当做神明拜，拜呀、啊、拜呀、啊、拜呀、啊，有一天呢发现呢这个菩萨怎么样不灵了，就把他给砍了，砍了以后就怎么样就丢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把他砍呢？因为当这个人向这个神明拜，他求的是什么呢？是求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求，让这个神明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发现拜菩萨跟信耶稣最大的不一样是，拜菩萨的人他的主人是谁？主人是自己。而信耶稣呢，我们的主人，我们生命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主。因为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6:19-20曾经讲，他说当耶稣基督用宝血的重价把我们赎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所以呢，虽然我们求的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是不一样，我们所求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乃是说，主啊，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凡事感恩？因为我们祷告以后，当这些事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有绝对的主权，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有的民间基督徒是因为他过去怎么样拜菩萨，他就用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他以为他找到一个菩萨，而是一个洋菩萨。哎呀，他就怎么样，他就求求求求到有一天呢，他发现呢耶稣并没有照他的意思，他就有一天就离开了。还有一种呢，我们说这是文化基督徒，他很认同圣经的价值观，他觉得圣经讲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他发现呢其实这个信仰或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呢不过是在他的知识层面而已。老实讲，他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对他的生命产生任何的改变，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巴不得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呢，他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只有一条路，就是他愿意看见，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把耶稣接到他的心中，成为他生命的主，他才能够经历这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过这样子。你记得在约翰福音3，当耶稣夜晚跟尼哥底母在讲的时候，我们发现尼哥底母怎么会来找耶稣？因为他跟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说，夫子，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无能能行。他是被神迹吸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以为呢这个整个耶稣的所作所为呢是借着这个神迹来显明的。耶稣马上就跟他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若不是有重生的生命，就是从上头来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没有办法开心眼看见神的国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有重生的经历，那我就要问说，到底神的国长得什么样子，你看见了没有？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国。我们就发现呢，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到第二种比喻的第二个结果的时候，他说石头就是土浅石头地上，这个石头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根呢生长不下去？这个石头是代表什么？挡住了这个生命的成长。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也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自己在这个保罗的书信提摩太后书3:7里面讲，其实有的人是常常学习，但终究不能明白这真道。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0-11也讲， 不领受爱分别的心，故此神就给他一个什么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就是当一个人屡次的拒绝真理，一次两次三次，当把真理传给他，他屡次拒绝的时候，神就给他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好像什么呢？好像法老王，当法老王屡次拒绝的时候，你去发现在出埃及记到第六次他拒绝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刚硬的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当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传得准确，但是呢，我们也要为那个听福音的祷告，让他能够有机会接受这样的福音。否则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屡次拒绝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心就刚硬了，我们就发现他的心产生错误的心，以至于以后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判断。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是一个心眼被弄瞎的人，好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说的，不能明白属灵的道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怎么介绍的。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要提到耶稣基督，就跟罪有关系，因为耶稣是为了人的罪来到这世上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我们刚才在讲的，如果你夫妻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工作有问题，你到教会你跟他讲这些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不跟他提到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福音是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跟他讲的前面那些可能他就信错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耶稣怎么样带人来到一个地步，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保罗在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在写最后那两本书的时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他要离开世上，你知道他怎么称自己？他是什么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用现在是 I am 说的。他说，我到今天我要离开世上，我服侍主这么多年了，我仍然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知道其实保罗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有我们常常说啊，这个监狱里面的人都说他们没有罪，然后教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罪人。那你知道呢，我们罪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保罗服侍神一辈子，自从他认识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那个大光从马上跌下以后，他一生的服侍，而且他工作的果效，开拓了这么多的教会，旅行布道，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级。但是他离开世上，他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仍然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你去看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样定义罪，保罗怎么看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三十二节，你发现呢保罗怎么讲罪，他从不前讲到不义，所谓的不前就是他跟神的关系，然后呢讲到呢，一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弄对了，以后在生活上就产生这样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呢，就出现了二十种的罪，包括嫉妒，包括贪心，包括没有亲情，包括各样的罪，亵渎的罪，全部都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称自己，保罗说他是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这位神，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甚至把神当作偶像取代了神，你知道后面的结果是神就任凭他了，三次讲到任凭，以至于呢因为不虔而产生不义。所以保罗深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在这一些事上呢，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他说，为的是让耶稣基督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让后来信他的人从我的身上看见神是何等的恩待我。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也是这样的， 彼得怎么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如果你去看那段圣经，有一天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湖边，要来找这两个门徒，就两对门徒，一个是彼得、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和雅各。当他来到彼得的船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拥挤他，他就跟彼得说，彼得，你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结果耶稣就上了那一条船，就在那里讲道。你知道吗？这个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领受，我说，主啊，是的，让彼得知道一件事情，彼得的船不只是拿来谋生打鱼的，彼得的船也可以拿来服侍，做传道的工具。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我们就好像彼得的船一样，耶稣走上这个船，撑开稍微离岸，让在耶稣就在彼得的船上做传道的工作。彼得的船不只是谋生，彼得的船也是服侍神的。当他讲完道以后呢，耶稣就跟彼得说，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知道彼得怎么讲？彼得说，夫子，我们昨天整夜劳累，没有打着任何的鱼，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你知道哈，英文在希腊版本里面呢有两种翻译，我就发现呢，这个 Darby Bible 呢很有意思，它的翻译很有意思哈。耶稣是说，把他船上的网全部给下到海里面，丢到海里去。但是彼得呢，只丢一个网，为什么？因为彼得刚刚才洗干净，把网洗干净，昨天没有打着什么，刚刚才洗干净，耶稣现在又要把他怎么样，全部丢到海里面去。彼得怎么样？只丢一个网，结果呢，没有想到呢，竟然把这个网怎么样捞起来，鱼怎么样，快要把这个网给撑破了，甚至他就招呼另外一条船啊，就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的船，赶快来帮助。就发现怎么样，这两条船装满怎么样，把这个两条船的这个鱼装满，这两条船船甚至要沉下去。如果你去看那个耶稣传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明白哈，当他们网住的鱼的时候，赶快把鱼怎么样捞上了船，所以呢，两条船就载满了鱼以后呢，就几乎快要沉下去了。你知道彼得怎么反应？彼得没有说，哎，赶快来算一算了，一共得到多少条鱼啊？没有。你知道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反应马上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彼得那时候的情况。刚才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彼得他知道他自己心里没有全然的顺服，而且呢，彼得在这那里在那个情况之下，其实他看到了不只是看到一个他普通的夫子，他所看到的乃是一位三一真神里面的第一位，那圣子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知道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知道耶稣来到彼得这里不是第一次，耶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呼召五个门徒跟随他，其中就有彼得，但是彼得又回去原来的工作。等到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你发现耶稣再到岸边去找他们这两对兄弟，你知道他们也舍下了床，舍下了他们的父亲，舍下他们的仆人，就跟从耶稣去了。但是你发现呢，以彼得还没有完全的跟随，直到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呢，彼得在那一次的经历里面，彼得就全然的跟随主。耶稣跟他讲，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彼得看到自己的身份，看到自己的情况，从今以后就跟随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除非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恩典天天临到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这个罪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就掌权了。好像今天刘长老所讲的那个罪的权势，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虽然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才会改变，像耶稣复活的身体。因此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因此这个权势，所谓的这个影响力呢，还在我们四周围影响着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胜过，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因此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天天都需要主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除了保罗，除了彼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耶稣跟随主的人都需要知道。那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除非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用心眼取代肉眼。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耶稣跟尼哥底母在对话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头来有一个生命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刚才下午已经讲过了哈，既然跟生产有关系，所以呢被生的人没有主权，只有生他的人有主权。所以呢在重生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只是承受接受耶稣，他在我们身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下午也讲，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上帝，因为上帝比我们层次还高，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存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呢不过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他临到我们身，他的呼召临到我们上，我们不过是回应他。你愿不愿意回应这位神？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新生命赐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水是代表一个旧生命的结束，而圣灵代表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老实讲，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个信仰，我们以为这个什么，我们以为呢这个洗礼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但是当你清楚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外面受洗的时候代表一个印记，里面却是一个什么，一个重新，一个跟一个全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同在，一个新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还需要怎么样不停的更新，让这个生命不停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末世当中我们要忍耐到底。你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讲到在这个橄榄山讲到末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怎么样，耶稣说怎么样，耶稣说了三个比喻，在马太第25章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是才干的比喻，第三个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如果你从这三个比喻，你会发现呢，光是警醒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包括那后来的进到跟新郎进到房子屋子里面去的那一些童女，那些聪明的童女也打盹了。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光是警醒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借着服侍来保守一个警醒的心。所以我们发现怎么样，在才干的比喻里面我们讲到呢耶稣说什么，有给5000两的，有给2000两的，还有什么给1000两的。那我们发现5000两的算了5000两，哇，主人就跟他讲，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2000两的也算了另外2000两，然后呢主人也跟他讲同样的事，他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领1000两的以为自己领的很少，不敢出去投资，不敢出去用使用这1000两，就把它埋在土里面。如果我们发现刚才那五个这个愚拙的这个童女，他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小事，哎呀有什么关系嘛，新郎来了我们再去买油嘛。他把事情看得太小，而这个1000两呢把事情看得太大，他觉得怎么样，哇这个1000两不得了，万一我如果这个失去怎么办，所以他就很小心的把它埋在土里面。但是主人来就责备了，1000两也可以使用，那怎么办呢？我们认为1000两的怎么办呢？接着呢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就告诉我们，其实1000两也可以做啊。为什么？因为你把一杯水给那最小的弟兄，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嘛，那这个谁都可以做吧，连1000两的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发现呢，耶稣在那里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忍耐到底，等候他再来呢。 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发现在末世当中，你不但要警醒，你还要服侍，你还要接待，借着这样子来持守一个心智，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在使徒行传14:22就讲，他们就恒心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刚才讲，因为不明白神的国，所以呢恶者就把它给夺去了。我们再思想什么是神的国呢？你知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神国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讲？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神国很重要。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耶稣都讲到神国，那到底神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国是什么呢？神国，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就说什么？神国临到你们中间了。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又说愿你的国降临，到底神国临到没有？其实我们知道神国已经临到，但是尚未完成。所以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叫什么呢？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呢，我就用下面一个很简单的图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来看，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我们看到呢红线跟蓝线哈，蓝线是代表这个时代，从大卫、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2000年前，当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等到圣灵在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称他是叫 D-Day。 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叫他 V-Day，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来审判。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把永生带到地上，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生命就结束了。那我们称这个叫做教会时期。那我们为什么用 D-Day 跟 V-Day 呢？我相信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我们常称那是一个 V-Day。 我们知道诺曼底的登陆呢，已经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战场已经是什么一个决定性的战争，德军是节节败退了，而盟军呢继续的进攻，直到了德军在柏林投降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呢，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 V Day 胜利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呢，盟军在 D Day 和 V Day 的当中呢，他仍然要战争，仍然要死掉，仍然要有这些盟军呢牺牲生命，直到德军投降。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呢？我们来形容我们是教会时期。但是这个教会时期呢，我们呢知道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知道得胜的属灵战争，虽然我们有的人还要殉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打一场得胜的战争。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呢叫做什么呢？我们这一个呢叫做什么？叫做神国。神国就是一个这个整个福音的进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把国交还给天父为止。我们就来思想，那教会跟神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神呼召进入神国的人，就是神的百姓。当神呼召这一群百姓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过教会的生活。我们知道第一次当彼得讲到3000人信主，这一群3000人信主进入教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41-47呢，就叫他们过教会的生活，就是让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让他们知道拨饼、交通和祷告，使他们知道过教会的生活。而且呢我们看见呢，不但过教会的生活，他们还要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所以我们就发现呢，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形体里面。那我们知道每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教会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呢，当彼得讲了第一次的道，3000人归向主，教会形成，到今天为止，以至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就一个，那就是 Universal Church， 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当我们讲到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有教会，但是我们发现底特律又有12间的教会，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地方性的教会。那这些肢体就彼此服侍，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呢，教会有2种定义。所以我们看见呢，以弗所书就在讲那个 universal 的 church， 但是呢，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讲一个地方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就会回想，那教会跟神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见呢，神国创造教会，若不是耶稣把神国带到地上，圣灵就没有办法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神国的权势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形成了。所以我们看，教会也要见证神的国，教会是神国的器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传讲神国的道，不然谁去哪里听神国的道呢？而且呢，我们知道教会是神国的器皿，所以我们行使权柄赶鬼跟医病。然后我们看到教会是神国的管家，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为什么2、3个人同心可以祷告，耶稣就在其中，因为2、3个人就是一个教会的特征。当他奉主的名同心可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临到他们当中，因为他们在行使教会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是在地上，是一个有形的，但是他执行的是一个无形的使命。好，我们知道魔鬼为什么攻击教会，因为魔鬼攻击教会是要阻挡神国的发展。所以我们看见呢，魔鬼阻挡，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撒种的比喻，第一个很重要，因为恶者把那个所撒的道怎么样，把那个种子给拿走了，因为这个人不明白神国的道理，因为撒旦不让他知道神国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魔鬼不使这个道进入人的心中的时候呢，这个人也不可能进入教会里面。第二个，即使进入教会里面呢，他也是一个懵懵懂懂不清楚重生的人。所以我们才看到在撒种的比喻后面，在马太福音13章马上有一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你知道稗子是什么呢？当一个人撒麦子的种子以后，这个恶者晚上来就把稗子的种子也撒上去了，结果隔天呢，他们就马上发现，哎，怎么长出来一样，但是呢，其实门徒已经发现他们是不一样的。他就跟主人说，你要不要我们把它拔出来呢？主人说，不，你就留着它吧，直到收割的时候就把它分出来。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讲3个比喻，那这3个比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除了自己以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一个是撒网的比喻，一个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当他到了天上的时候，他有3个 surprise， 3个惊讶。第一个惊讶是他觉得呢，以前在地上那个人非常的热心，怎么在天上见不到他？好像今天下午这个刘导演所讲的哈，在马太第7章讲到，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第二个 surprise 是说，哎，我在地上看他没怎么样，哎，怎么天上也见到他了？第三个惊讶是说，哎，连我自己也上了天堂了。所以他说，当我在天上的时候，我会发现这3个 surprise。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自己，应该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我们其实我们看不出别人怎么样，所以呢，今天谁得救谁不得救，其实呢，我们真是为我们是尽力，我们传正确的福音，我们带领他，但是呢，至于他不得不得救，其实我们是很关心，但是最后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哥林多前书3章说，我们撒种浇灌，只有神叫他成长，只有神知道他生命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老实讲，你说100%都是重生吗？那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撒旦有他的工作， 即使进入教会也没有真正的重生。第三个，他使用教会外面的势力呢来攻击教会，好像呢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甚至呢他使教会里面开始产生腐化，产生污秽的事情，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看到魔鬼各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教会，为了阻挡神国的发展。那神国既然这么重要，怎么很少提起呢？有时候我们在个人谈道里面，我们谈到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谈完了。好，我们可能呢受洗造就班，我们会教基督徒认识基本的真理，但是呢很少教到到底神国是什么。其实神国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看见，不能珍惜神国的工作，那基本上我们会自己问自己，到底我信的是什么。但是当一个人他很关心一个人的得救，关心那些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他会关心教会的情况，他会为这些没有得救的或是呢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他会为自己亲人的信主迫切在神的面前祈求。我相信这些人基本上是已经看见神国的人。如果他不会，他没有为这些祷告，那表示神国在他心中他基本上还是不认识的。当一个人认识神国的时候，他就会为这些来祷告，因为他关心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国虽然看不见，但是呢因为我们这重生的生命呢，让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关心神国的事情。我们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保罗书信怎么没有提到神国呢？我们发现保罗书信只有九次提到神的国，因为呢他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已经实现尚未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在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呢我们讲的三个境界，我第一个在讲人生的摸索，我们常常在摸索到底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属灵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呢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成长成圣的过程，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我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怎么勉励？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哈，保罗劝勉他们要常常喜乐。我们就常常想一件事情，保罗是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你知道监狱里面的人勉励监狱外面的人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有时候我们会问说，有没有搞错啊？监狱里面的人勉励监狱外面的人要常常喜乐，监狱里面的人勉励监狱外面的人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信主的人到底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们为什么常常挂虑呢？所以我们发现呢，保罗怎么讲？他说，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向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所谓出人意外，是这个意外的平安是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平安从哪里来，但是偏偏就是在很多难处的当中，这个平安就无形中在心中就产生出来。那你就能够确定，其实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讲基督里面的平安，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圣灵的充满。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平安就产生出来。意思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一个很为难的困境里面，你仍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给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平安就出现了。圣灵全然的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知道那个平安就出现了。所以他说怎么样？愿这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保罗当时到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保罗是被鞭打下在监狱里面的。但是呢，你知道他跟希拉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你知道监狱的门就打开了，比保罗很能体会什么是困境。但是呢，他说你们应当要常常喜乐， 应当要一无挂虑。我相信保罗是凭借着他的经历来劝勉腓立比，因为他们太清楚了保罗的经历。但是一个人当信不过神的时候，你知道他没有办法把忧虑除去，忧虑就在他生命里面产生困扰。你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怎么样，他说你们应当把一切的什么难处卸给神，把一切的烦恼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但是你知道第五章第八节马上说什么，他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知道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忧虑全然卸给神的时候，那也表示说当他信不过神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有一个危险，魔鬼是那随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时候我们信不过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那个陷阱，我们就落入了那个难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当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的时候，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其实保罗是告诉我们，叫我们全然的信靠他。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到那个山里面去砍柴，那他其实对这个山是很熟悉的，但是偏偏呢那一天砍柴的时候突然起了大雾，然后发现呢起了凉风，结果呢起了凉风的时候就听到怎么样，有老虎的声音，哇，结果呢他一听到老虎的声音呢就开始拔腿就跑，但是呢雾气很大，所以他就不知道方向乱跑，结果呢就掉到悬崖里面，哇，他就在掉下去的过程里面随便抓就抓到一根什么树枝，从悬崖里面突出来一根树，他就抓住那个树悬在半空中，然后他就在那边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结果大概过了十分钟以后呢，哎，听到呢山上呢有声音出来说，哎啊，我来救你了，因为这个人在这里很熟悉，他知道不止这一个人掉，以前也有人掉过，他说我来救你了，哇，他一听到好高兴啊，那个人说你就照我的话说吧，照我的话做吧，他说好啊，现在请你把手放开，哇，他一想放开还得了，就摔死了哈，所以他就不敢放，然后呢他就说上面还没有其他的人呢，结果没有想到呢过了15分钟以后，当这个雾气散掉以后呢，他离地只有一尺高而已。我在想哈，有时候我们也信不过神，我们不愿意放手，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还抓住那个难处，但是呢其实呢神是常常用他的话语劝勉我们，当我们愿意把难处交出来，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我们需要借着生命的改造。你去看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说我们要从思想来改变，我们要从我们的意念来改变，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思想形态常常限制我们生命的发展，生命的成长。然后呢我们要行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把信仰存留只是在我们的意念里面，而没有行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昨天一直在讲，我们除非愿意付出，我们走出去，不然的话我们生命没有办法突破的。你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4章20到22节怎么讲，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知道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动作，穿衣服的动作，对不对？有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进了那日本的一个书房，结果我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一个味道，我以为是书发霉了，后来发现不是的，我就发现呢在书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哇，他的衣服发出很臭的臭味，后来再仔细一看，哇，店里面的人都跟他保持10公里的距离，当他移动的时候全部的人就跟着移动， 哎呀，我就发现这个人怎么样，身上穿的衣服不知道几天没有换了。后来我就在那里，我就深深领会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当我们这个旧人，如果我们天天穿着，哎呀，我们睡觉也穿着它，吃饭也穿着它，工作也穿着它，我们就不换这个衣服，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变什么，变臭了。所以我们发现怎么样，这里讲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把这个人脱去，而且脱去以后怎么样，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穿衣服跟脱衣服呢，是天天的动作，其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更新也是天天的，否则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臭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改造的时候，他的生命也跟着改造。你去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地方，你会发现呢，这个生命的阶段呢，他所羡慕的是神所赐的平安。但是你发现呢，到了后面这个八节和九节的时候，你发现呢，他所羡慕的是赐平安的那一位上帝。我不知道，当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哎呀，主啊，你给我恩典，你给我平安，你给我顺利。我们所求的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当你的人生命成长的时候，你会羡慕什么呢？你会羡慕那赐恩典给我们的那一位源头，那一位神。当你羡慕神，超过羡慕神所赐的恩典的时候，大概我们的生命已经是成长了。到了最后，我们说生命的成熟。你知道保罗在第4章11节跟13节他讲了什么？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你知道保罗呢，讲到他在任何的情况他都可以。你知道我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当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我能够明白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宣教区，三餐不济的，吃不到。我们到缅甸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中国乡下早期的时候，我们根本有时候一天可能吃到一餐两餐。那有时候呢啊，撑到怎么样，肚子撑啊。我记得我到温州的时候，哇，他进弟兄姊妹呢在侍奉完带我们到那个餐厅的时候，哇，那个餐厅四五百道菜啊，随便你挑，哇，吃得很撑。有时候缺乏，有时候富足。你在新校工厂你就尝的，你就很经历。我记得呢，我在这个刚刚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那时候十几年前到乡下，老实讲那时候非常的条件非常的差。我还记得我在一个窑洞，一个洞里面，弟兄姊妹呢挖了很久很久才挖一个洞。哇，那个洞里面我们在那里培训80-90人，哇，2个小时下来全身都湿的。然后呢，我就跟弟兄说，我到厕所去一下。然后他就带我绕了几个弯到后面，他就指给我看，我一看就是5个茅坑5个洞而已。那我起先凡是来到这里嘛，宣教嘛，什么难处都要克服，所以我就开始蹲着在那边。不久以后有一个弟兄就上来了，就当地的弟兄也上来，他就蹲在另外一坑，我会发现了，我的方向错误了，赶快倒过来。哇，一倒过来一看哇，那个虫啊，就在那个洞口啪啪啪啪啪。而且呢，我发现呢，这个上茅厕还有技术的，当那个秽物掉下去的时候，你屁股要闪一边，因为它会弹回来的。你知道那个5个茅坑是没有隔开的，所以呢还可以讲话的。我还记得呢，有一个弟兄呢上去还剥那个橘子，剥完了说还要给我吃。弟兄姊妹，你到底要不要吃呢？你不吃就没有爱心。所以在那种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你怎么处那种环境？ 你知道我们在那个乡下大概布道一个礼拜，那里哈，在乡下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浴室，没有那个厕所的，都是公用的。所以呢，我们在乡下一个礼拜啊，奔跑满身灰尘。哦，那个弟兄啊，才认识一个礼拜。他说：“主，我们到我弟兄，我们一起到这个公共澡堂去洗澡。”哇，我们就去了。哇，一进去以后怎么样？大家脱得光光，坦然相见，弟兄和睦相处，好的无比。然后呢，他就说怎么样？来，你过来搓你的背，因为你知道哈，那个你在那边搓一个背哈，搓完了又反过来又搓哈，两面都搓哈，要人民币1块钱。那个弟兄说：“来，我跟你搓。”哇，我真的很感动啊，弟兄坦然相见。不是为了省那1块钱，而是因为弟兄的感情，他就搓我的背，我就反过来也搓他的背。然后他搓完以后说：“你就反过来。”哦，我也反过来了哈。然后就让他再搓，我也搓他的另外一个面。你知道吗？当我下了那个池子以后，大概这个距离看不到手的。你知道那个水有多大？但是呢，你知道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虽然我从美国这么好的环境到了那个河南的乡下。但是你知道吗？真的弟兄和睦同居，好的无比。我都忘记了那个水那么脏，虽然我还记得那个水很脏，但是我忘记了。因为怎么样，虽然只相识一个礼拜，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种感情，好像怎么样，好像一见如故。而且呢，有一点怎么样，觉得太晚认识他了，那种同工哈亲密的感情哈，老实讲，我能够真正能体会是在中国大陆内陆体会到，不是在美国体会。我想美国也没有公共澡堂一起洗澡哈，但是我在那里真正深深体会什么叫做弟兄。我还记得当我们离开那个公共澡堂的时候，我们一共付了2.5块人民币，那是很早以前。所以呢，我就发现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很多的恩典。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在宣教工厂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有时候我弟兄在问说，那个环境这么脏，其实当你那个喜乐哈，宣教里面经历神的那种喜乐，那种能力哈，可以让你轻看外面污秽的环境，可以让你胜过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今天晚上也再一次说，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灵命怎么样，我们的灵程怎么样。我们再一次回想，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一直停顿没有成长，有的人的行为还不如未信的人。有时候我们发现教会问题这么多，我到底要不要去教会？我要不要参与侍奉？有时候我们让我们很犹豫。但是当我们看见，当神把一个生命赐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命会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思想到底我的生命的景况如何？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神的面前？你会在那里体会到，其实我们的神是伟大无比。我们所信的，以前所信的那个神可能很小，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全然摆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你会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神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不要再一次来唱那一首诗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所唱的，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回应。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因为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 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把自己献给神。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在教会出入4-5年，但是呢，在那一天的主日早上受洗以后，晚上10点打电话到我们家，她说：牧师，我圣经看懂了。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在教会4-5年圣经都没有看懂，为什么今天你看懂？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以前在教会4-5年，我不过把圣经当作一本很好的书，我认为我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智慧，我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安慰我的话语。但是当今天我受洗，我立下了一个心志，跨出那个门槛，踏入神的国，我把这一本圣经当作生命之道。当我把这一本圣经当作生命之道的时候，我就看懂了。我想为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我相信有的人生命的停顿呢，是因为他没有立下一个心志，愿不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愿不愿意跨过那个门槛，愿不愿意进入神要带我们进入的那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警戒。我们愿不愿意跨出去？我相信当你愿意跨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突破了。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祷告，主啊，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悦纳我的身体，我的一切所献上的这个活祭。所以当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是为自己而唱，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献身而唱。预备，来，来，我们一起来。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让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进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满你悦纳，成为你的。
我想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要不要向主立下一个心志，主啊，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重新献在你的面前，愿你使用我。巴不得今天你的立志可以让你跨入那凌晨的另外一个阶段，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截然不同。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要不要自己把自己再次献在神的面前，求神让今天晚上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突破，成为你生命的另外一个里程碑，让你以后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再来唱，愿你自己再一次对神说话，向他祷告。来，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当我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 的心是一念，我与你同进十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
当我们唱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这样？我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面前。如果你愿意，我要特别为你祷告。你知道吗？不是我们说献上了，我们就今天一定要去读神学院，或是我今天就要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心智，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不一样了。无论你是在世上工作，你知道你这个工作是神赐给你一个神圣的职分，你在那里工作就好像你在那里侍奉神，你的工作你的公司就是你服侍神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愿意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现身出来做读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九年以前我就将自己献给神，但是神九年以后才呼召。也有可能你把自己献上以后，你一生成为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摆上，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都可以用我们。我不知道你不愿意，愿意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台前来，我要特别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以后你的生命能够经历它，能够看见，当你愿意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动工了。所以当我们唱最后一次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台前来，我会特别为你祷告，求神祝福你。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我一起来唱哈。你就移动你的脚步，在神和人的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把自己再一次重新献上。预备，来，
主啊，我来
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能够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主啊，我们为我们今天站在台前的这些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他们愿意在人生他们信仰的道路上，他们人生的旅程上，愿意跨过这样的门槛，愿意凭着信心走入你要他们所走的道路上面。神啊，愿你今天就赐恩给他们。主啊，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愿意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一切献在你面前的时候，神啊，愿你从天上鉴察，愿你悦纳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在今天开始，在今晚开始，神啊，你就在他们生命里面动工吧。主啊，你就把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启示在他们的心中。主啊，让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国，他们能够看见神啊，你的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今天仍然在继续不停的扩展，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知道得胜的属灵战争。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是靠着你的名可以到处而夸胜。谢谢你，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愿你赐恩给他们，虽然他们身上仍然带着难处，虽然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虽然他们的家庭儿女遇到困难，神啊，当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不看我们的难处，我们只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必负责到底。主啊，你必管理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工作。神啊，你都要赐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哪里有难处，哪里就有恩典。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就如何。谢谢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所流下的眼泪你都放在你的包子，因为你是放在你的袋子里面，因为你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主啊，愿你自己纪念我们身上，主啊，蒙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身上带着何等荣耀的身份。谢谢你，因为你要让我们成为在世上明光照耀的儿女，能够将主啊你的救恩、你的美德能够彰显出来。天父，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立志在你的面前，在神、天使和人的面前站到你的台前。神啊，愿你一一的纪念，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在你自己的纪念册里面。谢谢恩主，我们求你自己今天恩待他们。主啊，今天晚上他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志，主啊，他们一生永远记得，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神啊，你就重重的使用他们。主，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或是相信你的，或是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神，我们相信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我们继续愿意寻求你。主啊，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我们谢谢主，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凡事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愿意回应你的，主啊，无论在心中的，无论在我们嘴巴上的，我们都相信你都悦纳了。主啊，有听得见听不见的祷告，你都从天上垂听了。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做的，纪念我们，记在你自己的纪念册里面，知道我们敬畏你的人所谈论的，心中所思想的，无论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讨主的欢喜。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回坐，愿神纪念你们。如果弟兄姊妹有负担，愿意就是在侍奉上你愿意说我愿意踏出一步如果有任何的宣教的机会，我无论是成为一个代祷者，无论是成为一个出去外面参与宣教者，我相信我们都欢迎，我们能够保持联系。我相信这个戴德森，当他还没有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他在伦敦的贫民区，当他把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天天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宣教已经开始了。 因为宣教是从心开始，而不是只有从脚开始。愿主纪念你们，当你们愿意的时候，神悦纳你们，也愿你神赐恩给你们。谢谢你。